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我最近一次离开讲台的度假期间，我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我那些积攒多年的杂乱无章、堆积如山的资料整理一下。我想逆转一下第二热力学定律，就是把无序的变成有序的。在我整理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一些隐藏了15年的宝贝。有一张在我案例仪式上的照片，还有一两个讲道用的例子，我知道它一定是放在哪个地方，但就是一直没找到。在这堆资料当中，我还发现了一个东西，是一篇很简单的讲道大纲，塞在一些不用了的文件夹里面。这些文件夹好像跟一个门徒生命成长的各个阶段都没有什么关系。在我学习约翰福音第13章的时候，我想起了那篇大纲，而且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我居然还能准确地找到它。每个人都会对我说，你真棒，对吗？在我们继续讲解经文之前，我想先给大家讲讲属灵成长的四个阶段，然后你就可以把今天的讲道大纲随便丢在哪儿了。我说的是真的，就算你把它丢了，圣灵也会让你后来想起它。我相信这对你会是一个持续一生之久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我现在生活在第几个阶段？属灵成长的第一个阶段，或者是第一层，是婴儿期。这个时期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帮帮我。这个阶段主要关注的就是活下来。在我小女儿9个月大的时候，在一个星期当中，她在浴缸里摔倒了一次，被香草薄饼噎过一次，在炉灶上把手烫着了，手心是红的，周围的皮肤都发黑。还有一次该我看管她的时候呢，我忘了把楼上房间楼梯口上的那个小门关上了，结果他从楼梯上摔下来，幸亏我反应快，一个箭步冲上去接住了他，他只摔下来2-3个台阶，没受什么伤。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几天当中。这是婴儿期，所以这个阶段主要关注的就是活下来。刚信主的信徒也是一样，他们会遇到一些致命的危险，就像是《天路历程》那本书当中的主人公，在他的旅程一开始就遇到了失望泥沼，他不得不被人拖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差点因此送了命。所以，活下来是这个婴儿期所主要关注的，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帮帮我”。这是属灵成长的第一个阶段。那么属灵成长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儿童期，或者是叫做发现期。这个阶段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告诉我。在这个阶段最主要关注的就是学习。耶稣基督带领他的门徒们参加了一系列的学习，让他们在知识上、情感上和属灵上获取了大量的信息。这就像小孩子在学习说话一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每个人在小时候都是通过聆听、吸收、记忆来学习语言的，不 不仅包括我们父母所说的那些词汇，甚至还包括他们的口音。在座的有些口音听起来就怪怪的，你这口音是从哪里来的呢？你说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会把它还回去。当然了，你不会还回去的，这是你的一部分。其他每个人说起话来其实都有那么一点怪怪的。你是靠聆听才慢慢学会的，这是一个发现的时期。这就是属灵成长的第二个阶段，叫儿童期或者是发现期。那么属灵成长的下一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是青春期。这个阶段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给我示范一下。这个阶段最关注的是被称为具有挑战的事情。到了这个阶段，我就想做那些我看到其他人做的事情，那些更加成熟的人所做的事情。我想开车，给别人上上课，弹奏一个乐器，完成一个项目等等。所以就给我示范一下吧。这个阶段所关注的是那些有挑战的事情，青春期。那么第四个阶段呢，也就是属灵成长的最后一个阶段，叫成人期或者是成熟期。用一个词可以来概括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最常说的和最关注的都可以用这个词来概括，这个词就是复制。复制。在这个阶段的门徒最常说的话就不再是帮帮我或者是告诉我，也不再是给我示范一下了，而是跟随我。也就是说，这个人已经达到了一个程度，现在可以告诉其他人来跟从他了。他现在是那个告诉其他人、帮助其他人和给其他人做示范的人了。我们在后面的第十五章会再讲到这一点。不过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成熟的门徒的标志不是知识，而是复制。使徒保罗对那个年轻而不成熟、问题一大堆的哥林多教会说了这么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就是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六节：你们效法我。换句话说，你们想知道该怎样生活吗？那就观察我是怎么生活的，然后在你们的生活中来复制我的生活。弟兄姊妹们，这种经历不只是适用于使徒保罗。按照神给我们每一个成熟信徒的计划，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都应该有那么一个时刻，我们可以转过身来对一个更年轻的信徒说，观察我是怎么生活的，然后跟我学着做。这不是一种属灵骄傲，而是极大的谦卑，是由很强的责任感产生的。这种责任现在很少有人愿意担当。那么问题是什么呢？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是一样，我们卡在第一、第二或者是第三个阶段就不动了。我们的见证再没有改变过，还在为活下来而努力。我们还在问这样的问题，请再告诉我一遍，为什么我要这样活而不是那样？教教我该怎么活。实际上，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他的话来敲打那些信徒。在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中文的标准译本是这样翻译的，其实从时间来说，你们早就应该做教师了，却还需要有人把神话语的基本原则 重新教导你们。一个正在成熟的门徒是通过他复制门徒的能力来显明的。这就使得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第三十四节非常震撼。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主耶稣帮了他们三年半，给他们讲了三年半，给他们示范了三年半。现在耶稣说，你们应该前进到第四个阶段了。换句话，耶稣是在说，对于我所帮你们的，给你们讲的和示范给你们的，你们现在应该去复制了。我要你们这些门徒通过你们自己的生活来复制我，复制出门徒来。不过有一点大家不要搞错了，无论你在哪一个阶段，你都不应该停止学习。我们永远也不会不再需要人来帮助我们，给我们讲，给我们示范了。这是因为基督信仰不是上大学。上大学你要学习你的专业所要求的那些课程，一旦一个学期结束了，你就会把那些用过的书呢束之高阁，不再去碰了。很感恩的是，可能你再也用不到那些书了，你可以继续往前走了。不管是得了个 A 还是 B， 反正你完成了，再不用交作业了，哈利路亚。但是基督信仰可不是这样，你永远也不可能真正掌握什么，这是一个学习和实践、教导和失败的过程。不过基督徒的成长依然可以衡量，但不是用你读过多少本书、上过多少门课，或者是做过多少次祷告来衡量的。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来接着上一次的内容。大家请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三十四节，这里正好谈到了一个衡量的标准。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请继续看第三十五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前面谈过，当耶稣与十二个门徒吃晚饭的时候，犹大离开了楼上的那个房间，这将是耶稣走向十字架前他们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晚餐。在他们一开始吃饭的时候，根据第十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的记录，耶稣给犹大蘸了一点饼，以此为记号，表明耶稣知道犹大打算要出卖他。犹大刚刚离开以后，根据其他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就在这个时候设立了主餐。他不能在更早的时候设立主餐，因为犹大不是一个信徒，而只有信徒才能参加主餐。我们再一起看第三十到第三十二节的内容。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这里的关键词是第三十一节的如今。如今人子得了荣耀。希腊语中的如今这个词就是现在的意思， 表明荣耀的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犹大被撒旦得着了，犹大离开他们了，现在开启了荣耀过程的最后几步。通常在耶稣说话的时候，如果他把一个词重复了一两遍，那你就要注意这个词了。而在第31-32节当中，耶稣把一个词重复了5遍，这个词就是荣耀。在我们中文的和合本当中，这个词呢出现了4次。这个希腊语词后来派生出英语当中的荣耀颂这个词，意思是赞美或归荣耀给，是指非常美好的值得赞美的事物。那首荣耀颂是怎么唱的？这首赞美诗的中文歌名是叫三一颂，翻译成中文的歌词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宣道出版社的生命圣诗版本的歌词是这样的：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圣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在这首赞美诗中，大家注意到了里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词吗？每句歌词都有那么一个词叫赞美。主耶稣这里所传递的不是一个病态的可怕的信息，他在第31节中没有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哎，怎么是我？后来会有那么一个时刻，主耶稣要经历个人巨大的痛苦，但是大家要记得，耶稣从来没有把十字架说成是一场灾难，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不是，他把它说成是一个荣耀。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第33节经文：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这是福音书当中耶稣唯一一次称呼他的门徒为小子们，这是一种亲密的充满感情的称呼。希腊人通常用这个词来描述母亲和他的婴儿之间的关系，就像妈妈会说我的小宝贝儿一样。耶稣是在说，我亲爱的小子们，我要走了，但你们不能跟我一起去。耶稣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深情充满父爱的词呢？因为耶稣是在告诉他们一件对于小孩子们来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他们要自个儿待着了。我那对双胞胎的�儿子在8岁大的时候是在楼上共用一个卧室，他们6岁大的妹妹在楼下有一间自己的卧室，但是女儿却觉得哥哥们很幸运。对于她这么一个小女孩来说，哥哥们很幸运是因为当晚上睡觉关灯的时候，他们在房间里都有一个伴儿，而他却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所以每天晚上在我们家人一起祷告以后，我女儿总是问同一个问题：妈妈，你还要做什么呢？你会在哪儿？爸爸，你会待在哪个房间？她不想在那个长长的走廊另一头一个人待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告诉她，宝贝儿，爸爸和妈妈今晚要离开家，我们没法告诉你我们什么时候会回来，但你要在你的卧室里待着好吗？没门，想都别想。这对他来说是太可怕了。而此时此刻 门徒们正在经历着一种非常真实的，就像是小孩子们的那种害怕。你要走了吗？你要离开我们了吗？我们不能去吗？是的，小子们呐，我要走了，你们要自己待一段时间。我想门徒们接下来再没有听到耶稣说什么其他的。当他说完了那句话以后，我们看看彼得在第36到37节所说的。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其实彼得这句话的意思是：“主啊，不要把我们撇下不管。”在下一章当中，在座的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们都知道，耶稣要向他们保证，以后圣灵会来，作为他们的安慰者和帮助者。但是弟兄姊妹们要记住，耶稣不是把圣灵赐给他们，使得他们彼此之间不再需要别人了，这不是赐下圣灵的目的。不过我们来看看耶稣此时是怎么回应他们的恐惧的，请再看一下第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知道我相信耶稣是怎么说的吗？耶稣实际上是在说，你们并不孤单，你们彼此可以互相作伴。耶稣告诉我们，你并不孤独，你房间里还有一个兄弟或者是姐妹，你有一个家庭，他们应该爱你，就像我爱你的那样。耶稣继续说，这个世界会记住这样的家庭。请看第35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耶稣那个年代，人们会从一个人的知识和才智判断出他是不是希腊哲学家的门徒，人们会从一个人对掌控全世界的野心来判断出他是不是亚历山大或者是希特勒的门徒。耶稣说，这个世界会从爱这个标志、这个徽章、这个印记来判定你们是不是我的门徒。我们再来看看34节的这节经文，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等一下，这可不是一条新命令吧？我们已经从旧约里面的申命记和利未记中学习过这条命令了，就是我们要爱神，也要爱人如己。那么，这条新命令到底有什么新的呢？它新在哪儿呢？我来给大家至少讲三条。这条新命令到底有什么新的？第一，我们有了一个关于爱的新概念。我们有了一个关于爱的新概念。主耶稣在这里面所用的爱这个词是希腊语中的 agape。 我们常常说到这个词，这个词所表达的爱是立定心意，选择要舍己委身付出的那种爱。有时我们称这种爱为舍己的爱。这个词对于希腊的作家而言，缺少感觉，缺乏激情，少了点让人兴奋的东西。希腊人更愿意用另外一个词，就是 eros，来表达那种情欲的肉体方面的爱。还有一个表达爱的词是 philia， 是指很深厚的友谊的那种爱。另外还有一个词叫 storge， 这个词呢也可以表达爱，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那种很忠诚的爱。还有一个希腊语词也可以表达爱，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希腊语在表达爱的方面呢，它的词汇真的是非常丰富。那么还有一个词呢，能够表达爱的呢，是叫 epithymia， 是那种强烈的、非常渴慕的爱。那么在表达爱的方面，希腊语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不同的词可以供我们来选择。很有意思的是，在新约圣经之前的希腊语很少使用到耶稣所用的阿嘎佩这个词，就是舍己的爱。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词儿有点乏味儿。但是圣经的作者们在描述基督徒的生活时，却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这个词。要知道，有了这种舍己的爱，你不是掉进了爱河里，而是定义选择去爱。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当描述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时，用的也是这个词。你不是与你的妻子或丈夫掉进了爱河里，而是你自己选择去爱你的妻子或丈夫。你选择付出，你选择委身，你选择舍己，你选择服侍。这就是这个新命令的第一个新的地方，它新就新在这是一个新概念，是关于爱的新概念。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我们继续讲解经文之前，我想先给大家讲讲属灵成长的四个阶段，我相信这对你会是一个持续一生之久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我现在生活在第几个阶段？属灵成长的第一个阶段，或者是第一层，是婴儿期。这个时期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帮帮我。这个阶段主要关注的就是活下来。那么属灵成长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儿童期， 或者是叫做发现期。这个阶段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告诉我。在这个阶段最主要关注的就是学习。耶稣基督带领他的门徒们参加了一系列的学习，让他们在知识上、情感上和属灵上获取了大量的信息。那么属灵成长的下一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是青春期。这个阶段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给我示范一下。这个阶段最关注的是被称为具有挑战的事情。属灵成长的最后一个阶段叫成人期，或者是成熟期。用一个词可以来概括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最常说的和最关注的都可以用这个词来概括，这个词就是复制。在这个阶段的门徒最常说的话就不再是帮帮我，或者是告诉我，也不再是给我示范一下了，而是跟随我。一个正在成熟的门徒是通过他复制门徒的能力来显明的。这就使得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第34节非常震撼。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不过有一点大家不要搞错了，无论你在哪一个阶段，你都不应该停止学习。我们永远也不会不再需要人来帮助我们，给我们讲，给我们示范了。我们再来看看34节的这节经文，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那么这条新命令到底有什么新的呢？它新在哪儿呢？我来给大家至少讲三条。这条新命令到底有什么新的？第一，我们有了一个关于爱的新概念。我们有了一个关于爱的新概念。主耶稣在这里面所用的爱这个词是希腊语中的 agape。 我们常常说到这个词，这个词所表达的爱是立定心意，选择要舍己委身付出的那种爱。有时我们称这种爱为舍己的爱。这个词对于希腊的作家而言缺少感觉，缺乏激情，少了点让人兴奋的东西。希腊人更愿意用另外一个词，就是 eros， 来表达那种情欲的肉体方面的爱。还有一个表达爱的词是 philia， 是指很深厚的友谊的那种爱。另外还有一个词叫 storge， 这个词呢也可以表达爱，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那种很忠诚的爱。还有一个希腊语词也可以表达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希腊语在表达爱的方面呢，它的词汇真的是非常丰富。那么还有一个词呢能够表达爱的呢，是叫 epithymia， 是那种强烈的非常渴慕的爱。那么在表达爱的方面，希腊语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不同的词可以供我们来选择。很有意思的是，在新约圣经之前的希腊语很少使用到耶稣所用的 agape 这个词，就是舍己的爱。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词儿有点乏味儿。但是圣经的作者们在描述基督徒的生活时却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这个词。要知道，有了这种舍己的爱，你不是掉进了爱河里，而是定义选择去爱。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当描述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时，用的也是这个词。你不是与你的妻子或丈夫掉进了爱河里，而是你自己选择去爱你的妻子或丈夫。你选择付出，你选择委身， 你选择舍己，你选择服侍。这就是这个新命令的第一个新的地方，它新就新在这是一个新概念，是关于爱的新概念。第二，我们有了一个爱的新榜样，我们有了一个爱的新榜样，这是这条新命令第二个新的地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第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耶稣其实是在说，向前走到第四个阶段，我来给你们示范一下怎么爱，我来教教你们什么是爱，然后你们就要在你们自己的生活中，通过你们自己的生活来复制这种爱。就从这个房间里的这十一个门徒开始吧。我们忘了这条命令首先是给这十一个人的，我们很容易把这个范围扩得很大，超出了他的原意。当耶稣在第三十四节中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容易把这个理解为基督的整个身体，也就是所有的教会。其实当时仅限这十一个人，他们每个人在那个房间里所看到的就是其他的那十个人。耶稣是在说，彼得，我知道你和约翰在性格上完全不同，但你们要彼此相爱。安德烈，我知道你敢于冒险，很少会停下来问个究竟，但这位多马，他需要事实和确据，你们两个人要彼此相爱。分瑞党的西门，我知道你有多恨罗马政府的统治，还有那些背叛了民族的犹太人。但是这个马太是个税吏，也就意味着他从罗马政府那里买来收税的权利，然后向同胞们收取超额的税款，从中渔利。西门，你要定义去爱他。这就好比把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放在一个房间里，然后对他们说，好了，你们彼此相爱吧。这是一种实际的服侍的爱，这是一种穿着工作服的爱，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去服侍别人。这让我想起了那个有名的动画片《花生漫画》，里面有个叫施罗德的人物，是个很喜欢弹钢琴的人。他坐在他那个大钢琴边儿，弹奏着曲子。这时，露西来了，就是那个一直对施罗德很痴情的人，他来打断了他。他柔声细语地说，施罗德，你知道什么是爱吗？施罗德突然停了下来，站起来，很准确地回答说，爱是名词，是对人的一种强烈的爱慕情感，或是对人的依恋和投入。然后他坐下来继续弹奏他的钢琴。露西听了他的话，坐在那儿两眼发呆，感觉很受伤。他喃喃自语道，哎，理论上他真的很棒。这位施罗德就像很多门徒一样，卡在了第三个阶段。他们知道爱的定义，学习过爱，也给他们示范过，但就是没有应用过。耶稣说得很清楚，对阿嘎培这种舍己的爱的应用，就是复制耶稣对他们的那种爱，而这种复制就是成熟的一个标志。想想看，在描述基督的爱的时候，都用到了哪些形容词？始终如一的，有同情心的，要求很高的，富有挑战的，饶恕的。耶稣知道彼得会怎么做，会三次不认他，但耶稣还是定义 去爱他。在理查德·卡尔·赫夫勒博士所写的《天会亮吗》这本书当中，有个小男孩去看他的爷爷奶奶，那会儿他刚得了一把弹弓，在树林里玩得很开心，他瞄准了一个目标，把小石子用弹弓射出去，但一次也没有击中目标。后来在快到爷爷奶奶家的时候，他穿过后院，看见他奶奶养的宠物鸭子，他用弹弓瞄准了它，射了出去，结果一下子正中目标，鸭子马上倒地身亡。小男孩吓坏了，他惊慌失措，赶紧把死鸭子放在木头堆里藏起来了。然后他发现妹妹萨莉站在房角那里，他目睹了这一切。在吃饭的时候，萨莉什么也没说。吃完饭以后，奶奶说：好了，萨莉，我们来收拾一下桌子，把碗洗了。萨莉说：奶奶，乔尼说他想今天帮你收拾厨房，对吧，乔尼？然后他悄悄地对乔尼说：记得那个鸭子吧。所以乔尼只好去洗碗了。后来爷爷叫孩子们去钓鱼，奶奶说：对不起，但萨莉不能去，他得帮我收拾屋子和准备晚饭。萨莉微笑着说：这些都安排好了，乔尼说他今天想帮你，对吧，乔尼？然后他又悄悄地对乔尼说：别忘了那只鸭子。就这样过了几天，乔尼干了所有分配给他和萨莉的活，最后他实在是忍不下去了，所以他就去跟奶奶全都说了。他奶奶把他抱在怀里说：乔尼，我其实已经知道了，当时我正站在厨房窗户那儿，我全都看见了。但是因为我爱你，我早就愿意原谅你了，我不会再提起鸭子这件事儿了。我们里面的罪恶本性会很自然地拒绝饶恕，所以彼得不认我们，我们很难会饶恕他。我们很可能会在他的耳边提醒他：彼得，还记得在那个院子里发生的事儿吗？还记得那几声鸡叫吧？我们很难活出基督那种阿嘎佩的爱，那种舍己的爱，我们会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挣扎。我很喜欢亚伯·雷蒙斯的坦率，他是德克萨斯长角牛篮球队的主教练，后来被德克萨斯体育部的主任解雇了。有一位记者在询问亚伯是否对此有什么怨恨的时候，他说：怨恨根本没有，不过我很想买一个底盘是用透明玻璃做的汽车，这样在我开车碾过它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它的面部表情。有意思的是，耶稣没有说：你们试着彼此相爱吧，尽你们最大的努力吧。他没有这么说，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在主耶稣的这个新命令当中，我们不仅有一个关于爱的新概念，现在还有了一个爱的新榜样，而且这个新命令还有第三个新的地方。第三，因为这份爱，我们有了新的影响力。因为这份爱，我们有了新的影响力。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怎么把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从他们周围当中的人区分开来呢？你可以通过他们吃什么、穿什么、他们的歌礼还有他们献祭的方式，把他们和周围的人区别开来。那么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怎么区分出新约时代的门徒呢？ 换句话说，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不是耶稣的门徒呢？答案就是看他怎么爱。那是一种所向披靡的爱，会以让人无可辩驳的大能征服全世界。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34节，耶稣温和但又强有力地说，不要彼此怨恨，不要彼此无理相待，不要彼此不友善争论不休，你们活出来什么就是什么样的人。当你们以一种舍己的、毫无保留的、切切实实服侍他人的方式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注意到你们，教会也会注意到你们。我要用两句概括性的话来总结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内容。这两句话在第一世纪是千真万确的，在现在的21世纪也同样是准确无误的。第一，对于这个世界，耶稣给了他们检验门徒身份真实性的机会。对于这个世界，耶稣给了他们检验门徒身份真实性的机会。就好像耶稣转过头来对全世界说，对于任何声称属于我的人，我要给你们这个权利来证明他们的真实性，基于你们所见到的，你们自己来决定。那些不信的人，他们能不能根据你对待妻子或丈夫的方式看出来你是个基督徒呢？能不能根据你谈论其他人的方式看出你是个基督徒呢？米努修是生活在第2世纪的一个罗马律师，他是这样评价基督徒的，他们彼此相爱，甚至彼此还不是很熟的时候就这样。朱利安是一个叛教者，他嘲讽说，他们的老师给他们洗脑了，相信他们彼此都互相关联着。耶稣门徒最主要的证据，那个真正的标记，就是爱。美国著名的演说家约翰·麦克斯韦尔是这么说的，人们不在乎你知道多少，直到他们知道你有多么在乎。我再重复一遍，人们不在乎你知道多少，直到他们知道你有多么在乎。我们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也被称为爱的篇章。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保罗在第1到3节是这么说的，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依然与我无益。基督徒作家孙德生这样写道，我们可以讲道，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奉献，我们可以服侍，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爱，我们就一事无成。所以对于不信的人，耶稣给了他们检验我们门徒身份真实性的机会。第二，对于信徒，耶稣给了我们衡量我们成长的责任。对于信徒，耶稣给了我们衡量我们成长的责任。对于第1世纪的基督徒而言，试验是显而易见的，经常就是生与死的问题。 但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少能遇到这种情形。不过要是真的发生的话，也会让这个逼迫基督徒的世界感到惧怕的。在普维布洛号船被北朝鲜捕获以后，82名幸存的船员被关进了条件极其恶劣的监狱，其中有13个人被迫围着一张桌子坐着，不能干别的，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之后门会突然被打开，一个北朝鲜的士兵冲进来，用他的枪托暴打坐在第一个椅子上的人。到了第二天，在每个人坐在自己位置上的时候，又会有人进来暴打坐在第一个椅子上的人。在第三天的时候，这一幕又发生了，还是那个人被打了。眼看着这个人挺不下去了，另外一个年轻的水手跟他换了位子。门再一次打开后，士兵冲着这个位子上新来的人暴打了一顿。几个星期过去了，他们每天都会换一个人，轮流坐在那个位子上。他们都知道坐在那儿将意味着什么。最后士兵们只好放弃了，很恼火，他们没有办法击败那种爱。对于我们来说，试验会简单一些，但也不容易。也许要让你的孩子或父母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全职服侍，也许要自愿参加一个你并不太喜欢的服侍，只是你知道他们确实需要人手。也许要你去赦免一个在钱财或情感上让你付出过很大代价的人。或许带着爱心服侍会简单一点，比如开车离开教会的时候，让别人在你前面先走，或者自愿去照看小孩，或者是参与主日学的服侍，或在教会门口迎接来聚会的人等等。弟兄姊妹们，基督的门徒们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当中，耶稣基督没有邀请我们以服侍舍己的方式来表达爱，而是给了我们一个命令。他没有说为了过一个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你们可以试试这几个步骤，不是这样，他给了我们一个命令。耶稣就是在对他们，也是对今天的我们说，生活在第四个阶段吧，彼此之间复制我的爱，永远也不要忘了，这个世界在看着你们。亲爱的天父，孩子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之所以能够在这里聚会，聆听你那宝贵的话语，是因为你的爱。正因为是你的爱，我们才在你的爱子里得蒙救赎，得着现在天国儿女的这样的身份，才有了这样的特权，能够一同在你的面前来祷告祈求感谢。天父，也正因为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爱，他才会在十字架上经受那些的羞辱，经受那些的痛苦，以至于流血为我们舍命。我们的救主是我们完美的榜样，我们被得救也不只是为了享受从主那里来的爱，乃是要将他所赐给我们的爱能够传递出去，也让更多的人能够去经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爱，从此让我们周围那些不信的人知道我们是他的门徒。天父，我们知道在这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亏欠，我们缺少这种阿嘎培的爱，这种舍己的爱，因为它不是出于我们的本性，它是从神而来的爱，是一种能力。天父，求你赦免我们在这方面的亏欠，也求你赐给我们这种舍己的爱的能力，丰丰富富的充满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 彼此相爱。感谢天父，感谢你这宝贵的爱。我们的祷告是奉您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